唯有你是我的力量。 做的事样样都好，主耶稣，你赐给我们心中的欢乐，让我们在你圣神 充满涌流的活水里，我们尽情的欢乐，我们因你而喜乐。主耶稣，你是我永远心中的欢乐，你是我的盼望，你是我的希望，你是我的喜乐。我感谢你，我赞美你。主耶稣，能够呼喊你的名，心中就充满了喜乐。你那至高的名，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你的名字都要屈膝叩拜。我们在这里呼喊你的名，我们在这里高举你的名，我们在这里颂扬你的名。我也奉你至高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忧伤的灵，疾病的灵，害怕的灵，谎言的灵，控制的灵，背离的灵，黑暗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主耶稣，我都奉你的名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宝血覆盖这个地方，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生命洗得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在你宝血覆盖洁净下，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赞美你，来敬拜你，来亲近你，来侍奉你。求你从你施恩宝座上释放你的圣神，你圣神的活水在这里浇灌，你圣神的活水在这里涌流，你圣神的活水在这里浸透我们的生命，滋养我们的生命。我们要在你圣神活水充满涌流里来认识你，来亲近你。主耶稣，唯有你有永生的话，你将你那生命的话语深深的照亮我们的心，我们要将你的话深深的藏在心中，成为我们步履前的灵灯，成为我们路途上的光明。主耶稣，我们渴慕听见你那生命的话语，你的圣神在这里运作，你将你那生命的话语借着你的神放在你仆人的口中，放在你仆人的心中，你开启你仆人的口，能够为你的圣言，为你的真道作证。主耶稣，我们渴慕能够认识你，我们渴慕听见你那生命的话语。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大家请坐。若望福音第三章，在1642页第五节，主耶稣说，人除非有水和圣神而生，不能进入天主的国。人除非经由水和圣神而生，就不能进入天主的国。我们都渴望进入天主的国，我们就必须有重生的生命才能进去。在第三节，主耶稣也说，人除非由上而生，不能见到天主的国。我们渴望见到天国的丰满，我们也必须要重生。第六节，由肉生的属于肉，由神生的属于神。圣神生了我们，我们就是天国的子民。圣神生了我们，我们就是天上阿爸父家中宝贝的儿子。一个人得救，在天上都有欢乐。主的救恩临于我们的生命里，所有属乎主的家中的每一个人都充满了欢乐。 在主的满盈的恩惠里，我们天天经验到在那满盈的恩惠里，那喜乐还要再加喜乐，那丰富还要再加丰富。曾经有一个孩子，他是他们家中的欢乐，为此他一生出来全家就很欢乐很欢乐。因为这么欢乐，他的爸爸今天也在这边，就为他命名叫做家欣，意思就是家中的欢欣。这是真实的，他也成为我们公司的欢欣，因为有他好多的欢乐，很多的脸不会笑了，只有两个人会笑，而且常常的欢乐。不但如此，当他认识了主，也成为天主家中的欢欣。因为天主的救恩临于我们，我们进到了自己的家中，就充满了欢欣。这是真实的，他一来到这世界就给他的家带来了欢欣，他一进入主的家中也给主的家中带来很多很多的欢欣。我们刚才唱的那一首歌，就是在欢欣中圣神充满他，让他心中袒留了喜乐。这一个喜乐是强烈的，这个喜乐是真实的，这一个喜乐就这样的丰丰厚厚的临于他，在他的生命中有各式各样的喜乐。我们就欢迎嘉欣弟兄来见证圣神在他生命中美好的作为。
神父、兄弟们、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感谢主，赞美主，真的很喜乐，有机会在这里，在天主的家中，喜乐的、欢欣的为天主做见证，述说我们天上一同阿爸父的美好，述说我们一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多么爱我们，述说圣神在我们中间，他给我们何等的恩惠，让我们体验到天父的爱，借着他赐给我们的神倾注在我们生命中，让我们体会到天父的爱有多么的真实，让我们到体会到呼喊耶稣基督的名字有多么的甘甜，也更让我体会到我跟在座的弟兄姐妹，不管你是男弟兄也好，女弟兄也好，我们都很相似，我们同样的生命，我们都是从这世界中本来在一个黑暗的权势中被救赎了出来，来这世上，原来我们的生命是在天上，在这世上成为这世界的光，成为地上的盐，在这世上反射天主的荣耀。让我们一同打开哥罗森书第一章第九节，保禄中途在这里曾说，他说为此自从我们得到了报告那天起，就不断的为你们祈祷。保禄中途不断的为我们祈祷，那在天主面前一人的祈祷大有功效。那一些跟天主有好关系的保禄中途为我们祈祷，如果我认识美国总统的夫人，他的夫人为我代祷有多么的好，如果这个夫人跟总统讲说，哎呀李嘉欣很可怜啊，他没饭吃啊，你给他一点福利吧，我明天呢就吃不完兜着走，我就心满意足，不得了，这是世界上的总统会这样子。何况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有这位保禄中途他的义人，天主的国不在于吃喝而在于义德，有这一位义人在天上为我们祈祷，多么的有功效啊。他为我们祈祷什么呢？他并没有为我们祈祷说，天主啊，你让李嘉欣去赌城赌很多，让他赚很多钱，他并不这么祈祷，因为他的祈祷因着天主的心意跟天主祈求，这里说恳求天主使你们对他的旨意有充分的认识，天主渴望我们认识他，认识他的旨意。我们早上也读到了天主在耶稣基督内对我们所有的旨意是什么，就是应常欢乐，不断祈祷，事事感谢。 这句话在许许多多爱主的主所爱的这一些他的子民这些基督徒当中，我们都看到了这些印记，因常欢乐，常常的喜乐，不论在什么环境中都可以喜乐，不是因为赚了钱喜乐，不是因为我有一个好名声而喜乐，而是因为主成为我的喜悦，他的话成了我心中的欢乐，让我们对他的旨意有认识，我们常常会感谢他，常常会在喜悦中感谢他，赞美他，为叫我们的行动相称于主，事事讨主的喜悦，事事讨主的喜悦。保禄中途说，不论我做什么都只求一件事情，就是讨耶稣基督的喜悦，只要主喜欢什么都好。以前台湾有一句话，有一个流行歌曲，他说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很多人听过这条歌，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什么事情都可以做。想想这句话蛮可怕的，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我喜欢打你一巴掌有什么不可以，这个不行。可是当我现在在想起这句话，我想到说，主啊，只要你喜欢没有什么不可以，只要主喜欢的每一件事情，他说喜欢的事情样样都好，他说喜欢的事情就是我心中的喜悦，他所喜欢的事情就是我心中所追求的事情。而我们在这世上，圣神却时时刻刻不断地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在许许多多的事情上面事事讨他的喜悦。在后面一点的地方，他说我们是一节，我们要赖他光荣的德能，含忍容受一切，欣然感谢那使我们有资格在光明中分享圣徒福分的天父。这里有四个字让我非常的注意到，他说要欣然的感谢，感谢的时候是怀着喜乐，主啊，感谢你，你做的样样都好。有的人说，主啊，我感谢你，我好痛苦哦。说那感谢呢，是在痛苦中感谢，很多的抱怨中感谢，这也蛮怪的。可是呢，欣然感谢就是充满了一种喜悦的心，去感谢天主，那使我们有资格在光荣中、光明中分享圣徒福分的天父。感谢天主原来需要有资格的，成为天父的子女，成为他的圣徒，成为他的基督徒，有资格可以感谢他，因为是我们的天父从黑暗的权势下救出了我们，从黑暗的权势中，从这世界的霸主，这一些迫害我们的事情，从一切的困难中，他拯救我们，他是我们的救主，他的任务就是拯救我们。有一次有一个小孩子问他的妈妈，他说，主啊，主，妈妈呀，妈妈呀，妈妈呀，耶稣，我常常到圣堂里面，我都看到了耶稣，耶稣他为什么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都穿着一条游泳裤呢？他的妈妈就说，我告诉你为什么他永远穿着一条游泳裤，因为耶稣是救主，他穿着游泳裤，他常常看我们溺水的时候他就跳下去救我们，耶稣是救我们的救主，所以耶稣时时刻刻准备好，就等我们手呼喊，主啊，你救我，他就从黑暗的权势中拯救我们，进入那光明的国度，天主把我们从黑暗中移至到他的国内，耶稣基督的国内，就是耶稣是主，基督是王，王就是掌管我们生命的一切，掌管环境中一切每一件大事小事，当我们把这一些困难，这一些心里面的需要交托给他的时候，他就常常拯救我们，常常在各式各样的环境中他帮助我们，拯救我们。而这一个能够欣然感谢主，经上说，除非由上而生不能见到天主的国，除非由圣神而生不能进到天主的国，因为在天主的家中有各式各样的恩惠，这所有的起点都是从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我们有一个好的生命开始。我们说 要很喜乐的感谢主，在很困难的中还要感谢主，这有可能吗？真的有可能，可是也真的不可能。为什么？因为有主的生命就做得很轻松。经上说主的诫命并不沉重，可是没有主的生命就做得劳苦重担。不靠着圣神，经上的话就好像绑住我们很多的戒条，这些规则一经使用就会败坏。可是有了主的生命，让我们在承行主的旨意的时候，并不觉得主的旨意很困难，并不觉得主的旨意很沉重。有一次我听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他就说世界上有一种动物力气很大，也跑得很快，也很聪明，也会游泳，这种动物就是熊。当你遇到熊的时候，你唯一的一个方法，你就是装死。那熊呢，看到一个死人，熊是不吃死肉的，他看到一个人如果躺在地上，他就会把你用他的熊掌翻你几圈，打一下打几下，看你真的都不动，他就不会咬你。可是如果你爬起来跑，他一定会把你宰了，因为他跑得比你快。有一次有两个同伴，他们在森林中就遇到了一只熊，他们两个一看到熊就拔腿就跑，跑啊跑啊，熊就追着他们，他们就彼此在这边相看，就有一个同伴就看另外一个说，奇怪，熊来了你在跑，你怎么还边跑边笑呢？另外一个同伴就跟这个同伴说，我不担心熊会追得到我，他不会吃我。这个同伴就说，你怎么知道呢？另外同伴就跟他说，我只要确定一件事情，就是我只要跑得比你快就好了，熊不会吃我。所以你们知道说，当人遇到熊的时候多么的麻烦，因为熊的力气很大，你要跟他打架也打不赢啊。有一次哦，我们去露营的时候遇到一只熊，这个熊真的很大只，我从来没有，我跟熊中间没有一个笼子，我从来没有这样子的经验。有一次我们露营的时候，就听到露营的管理员跟我们说，熊来了熊来了，赶快把你们东西收好，准备逃命。我们就从帐篷里面跑出来，因为听到熊蛮可怕的，你想说一只熊就在我旁边，除非天国来了，熊你不要动啊，我们还活在这世上，还没有全部掌权，那遇到是熊心里面真的会怕。就有一个美国人，年轻人又高又大，他就拿了一个棒球棍，他就跟我说，你不要怕，如果熊来了，我就拿这个棒球棍呼呼两下，我就把这熊给打倒，我们去打熊去。我说好耶好耶，我就拿一些棍子，我们一群人就跟着他要去找熊来打。结果就不觉得听到熊来了熊来了，我们就看到那个熊就站在那个卡车上面，好大只哦，好壮哦，一看到那个拿棒球棍的美国人，第一个拔腿就跑。那熊真的很大，力气真的很大，听说熊还很聪明。这熊呢，力气又大，跑得又快，又会游泳，又很聪明。他聪明到什么程度呢？有一次我听苏大哥他们去露营，他说有一次他们露营的时候遇到熊来了熊来了，他们就跑掉，跑掉的时候他们的背包就留在露营的桌子上，熊来了呢就把背包拿起来，把背包打开，然后把里面的梅子拿出来，可是那梅子有塑胶袋包着，对不对？熊没那么笨，不会把塑胶袋吃下去，他就用他的爪子把塑胶袋割开，然后把梅子拿出来吃到嘴巴里面去，咬一咬再把梅子吐出来。熊就是这么聪明，所以遇到熊的时候你真的什么办法都没有。你想说如果人没有枪没有子弹的时候，熊是这世界上哇真的是没有人可以动它的动物。可是最近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一些新闻，他说因为最近地球暖化的原因，很多冰山，北极的冰就开始融化，当它们融化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个现象，就会发现有些北极熊是很厉害的，它们的毛很厚可以御寒，它们的爪子很大可以捕很大的鱼，它们很会游泳，它们可以潜到水里面10分钟20分钟这样上来，高高低低的。可是它们就发现很多北极熊在北极淹死了，说啊，北极熊会淹死， 因为这些冰山当它融化的时候，北极熊就再也找不到着陆的地方，就在海里面飘啊飘啊。它即使再会游泳，它闷气十分钟、二十分钟、十五分钟没有问题，可是它如果一天里面找不到另外一个冰山，它就会淹死。很多北极熊就这样子淹死了。为什么？因为北极熊虽然力气很大，它是陆上的生物，它的生命是应该呼吸空气的，不是在水里面闷气，闷久了就会死。同样的，当我们的人的生命如果不是靠着圣神，有很多忍耐，很多忍耐，我可以忍十分钟、二十分钟。泽康说：“啊，我要去了，主啊，这个事情怎么会现在有这些干扰的事情呢？忍耐，忍耐。若不是圣神在心中帮助着我们，我们怎么能够忍耐得住呢？可是，一有圣神的时候，很多事情真的不困难，很多事情真的没问题。你把熊放在水里面，十五分钟没问题，十五天一定淹死。”可是你把一只小鱼、小鱼儿，你把它丢到水里面，它会不会跟你喊救命啊救命啊，我快淹死了？不会不会，即使鱼这么小它都不会淹死，熊这么大、这么壮、这么聪明，它到了水中没有呼吸空气一样的会淹死。让我们一同打开马窦福音，马窦福音第六章第二十八节，1516页，他说：“关于衣服，你们又忧虑什么呢？你们中谁能运用自己的思虑让自己的寿数增加一轴呢？我们中谁能再聪明、力气再大、身体再健康，谁能够运用我们的这些想法让我们的生命增加呢？就算我很有钱很有钱，可是我得了不治之症，我怎么能够让我的岁数再增加一点点呢？我也没办法。这个人再聪明力气再大，如果飞机掉下来的时候他能够活着吗？也活不了。谁能够运用我们的思想让我们的岁数增加一点点呢？没有什么。既然做不到的事情，天主就说，那关于这些事情你们忧虑什么呢？不要忧虑吧。既然没有办法的事情交给主吧，不用忧虑吧。因为你们观察一下田间的百合花怎样生长呢？他们既不劳作，他们不汲汲营营的去赚钱，他们也不纺织，不去运作很多很多的事情，也没有劳苦重担，也没有纺织。可是我告诉你们，连萨罗满在他极盛荣华的时代所戴的也不如这些花中的一朵。在那萨罗满圣殿中，那一些黄金，有许许多多的人手所做的这些黄金，天主却说还比不上那田间百合花中的一朵。因为田间的百合花是天主亲自呵护亲自照顾的，天主亲手所做的，由神生的属于神，由肉生的属于肉，由人生的只会结出败坏的果实，由神生的，由圣神而生的，天主亲手所做的，再小再小他都纪念。那生命不一样就是不一样，鱼的生命不管是大鱼也好小鱼也好，他们有同样的生命，在水中他们就可以呼吸。熊再大只也好，老鼠再小只也好，你们把它丢到水里面一下子就淹死，因为有属天的生命和没有属天的生命就是这么的不一样。楚大哥常常讲一个故事，你把一个猪戴上领带，穿上西装，给他右提拿叉，左提拿刀，然后给他菲力牛排放在他面前，他会怎么吃呢？他会把刀叉丢掉他就把他牛排吃下去了。他不会跟人一样，因为他是猪，猪呢就有猪的习性，猪呢就是不一样。有一次 我们去中国大陆，我听说他们那边的农村，他们的厕所旁边都养猪，因为他们的厕所人蹲的地方放下去的地方就有一个斜坡，斜坡的尽头就有一只猪，所以当苏大哥他们去上厕所的时候，猪就跑过来在他的后面一直叫，但不会咬到他，也不会咬到我，因为我去的时候已经没有猪了，猪已经不养在那里。可当他们去的时候，猪在那边就等着要吃你排泄出来的东西。我心里面想说，这猪怎么这么可怜啊，到了这个田地，真的那生命真的像在祸坑里面吃那最污秽的东西，那个生命就是喜欢那污秽的东西。可是人叫你去，你一天都受不了，对不对？因为我们的生命跟猪的生命就是不一样啊。猪会这样子做，我们没有人想这么做，没有人想活在厕所旁边、茅坑旁边，没有人。可是当我们的生命有着属天的生命，天主真的纪念，他说连萨罗满在他极盛荣华的时代所披戴的也不如这些花中的一朵，这是耶稣说的，这是他眼中所视为贵重的。常常我们心中所看为重的不是主所看重的，有的时候我们心中所看轻的人看外貌，天主看的却是人心。天主知道谁是那真正敬拜他的人，可是人看说这个人穿西装打领带，他穿得好，穿一个蓝色的衬衫，穿一个黑色的裤子，还穿擦亮的黑皮鞋，然后头发又刚刚去剪。天主不是看外貌，天主是看人心。看看天主也不看说是不是有个戴眼镜的年轻人为他做见证，而是说这一个人是不是他的孩子站在他面前为他见证。他看重的是这一个，看重是出于他的。在一群小孩子中，如果有一个小孩子哭了，如果是我的孩子一哭，我立刻就会认出来。有一次在我们查经班的时候，小孩子哭，别的小孩子哭，我太太没有什么反应，也是我家老二好像一摔倒啊一哭，我太太就说这个没问题，这等一下就好。他就会跟我家老二说，木木乖哦乖哦，不哭不哭，妈妈知道，他就好了。就等一下他一摔倒啊一哭，我太太脸色一凝重，马上跑过去，因为知道这是摔得严重。在那么多小孩子里面，还有自己的小孩子各式各样的哭声，做父母的都知道他哭声的意思。经上也说，有的时候甚至我们不晓得要怎么样祈求天主才对，就是有的时候小孩子他哭，他并不知道他为什么哭泣，他只知道我肚子饿了哭，尿不湿了哭，他不会说，你看三个月大的婴儿，他不会跟你说妈妈我尿尿湿了，不可能这样子跟你说的，他只会哭。可是父母就会知道小孩子哭的是什么，做幼稚园的老师有的时候会知道说这个小孩子现在跟他讲什么，他会听出这小孩子背后的意思。有的时候小孩子吵啊吵啊，其实他并不是真的要他吵的，有的时候你只要说哎呀老师知道秀秀秀秀啊，乖乖他就好了。那一个父母知道孩子的心就有这么的细腻，他看重他所生的，看重出于他的，我们都是他所生的，我们的生命主看重超过这世上一切的荣华。我们在这里所有的人加起来，在全台湾的人口中可能也1/1000、1/1000、1/1000可能都没有，可是却是天主看重小小羊群中的一群。耶稣也说你们小小的羊群，你们不要害怕，你们不要怕，因为天父看重你们，我们是他的孩子。所以第31节就是说你们不要忧虑说我们吃什么穿什么，这一些都是外邦人所说的，天主的国他所掌权的地方不用担心，不在乎吃喝，也不用担心我们要吃什么喝什么。我来到这里，我不用问一成弟兄说、我要吃什么呢，我不用问属灵姐妹说我今天晚上要吃什么，我要睡哪里，没有，因为天父把一切都为我们准备好。那一些求吃的喝的穿什么，这是外邦人所寻求的，你们的天父原晓得我们需要这一切。我们天上的父知道我们有生理上的需要，我们需要睡觉，我们需要吃，我们需要喝，我们需要睡觉的时候盖棉被，需要穿，他都知道。 所以说你们先该寻求天主的国和天主国的义德，和他的义德，义就是跟他有一个好的关系，不义就是犯罪，不法就是犯罪。天主所做的事讲的话，我们做的跟他不一样，就不义。这不义呢，就让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天主，就是没有办法让我们亲近天主。有一个姐妹讲见证，她说她很喜欢到一个主的团体中参加主的聚会。有一次这一个主的一个爱的一群的羊群里面，有一些主的仆人要请这位姐妹做一些事情，可是这位姐妹呢，她一直没有做，一直没有做。她就见证说，后来她要觉得要过来的时候，好像无颜见江东父老啊，不敢过来，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有一个义的问题，有一点点不是很好，她心中就觉得很难亲近主。我家的老二非常非常的可爱，他会，你问他什么哈，他都会跟你讲好。他叫我们叫他木木，说木木啊，你要不要吃这个糖果啊？好。你要不要喝奶奶啊？好。有一次苏大哥的女儿问他说，木木啊，你今年几岁？好。他什么就说是，什么就说好，非常非常的乖巧，非常非常的可爱，所以我们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喜欢他。他有一个习惯是他从小养成的，就是我太太抱在他怀中喂奶喂了一年，所以呢每一次他吃奶的时候，他就会一手摸着我太太的脸，一手吃奶。等到后来断奶的时候呢，他就会右手放到他嘴巴里面去，左手摸别人的脸，摸摸别人的皮肤，这是他的习惯动作，他很喜欢这样。他就喜欢吃手指头，可是我们觉得小时候吃手指头没有关系，因为跟他讲也听不懂。等到他两岁多的时候开始听得懂我们讲话，就跟他说木啊，不要吃手指头，吃了会生病，还是听不懂。后来他真的听懂了，跟他说不要吃手指头哦，吃了会生病，爸爸不喜欢你吃手指头。他不会说好，他就跑到很远的地方，他以为我没看见，我看得一清二楚。他为什么要转过去呢？因为爸爸说不要吃手指头，他就要吃手指头，他就会转过去。那我就跑到他面前去看他，就好像有时候我们远离主，主会去找我们，跑过去这样看我们，然后看到我在看他，就转过来继续吃。当然他小，他听不懂，可是渐渐的他长大的时候，他现在去上那个托儿所，我跟他说不要吃手指头，好，就拿掉就不吃。因为人渐渐长大，了解了天主的旨意，也会开始顺服主。那一个因着人认识天主，原来跟他有不义的，主叫我们不要做的会去做，那是我们还小，就是属灵生命还小的时候才会这么做。可是当我们碰到了主，一年两年三年，这个生命随之长大的时候，我们跟天主的关系也会越来越好，我们跟他的义也越来越好，越来越有义，对不对？我们越来越是他的义人，我们跟他的关系一天好过一天，一天亲密过一天，就一天一天的与主更要更亲密。那个亲密的关系让我们知道天主的国有多么的丰盛，经验到各式各样美好的恩惠，他赐给我们的产业真的真的非常非常的丰厚，他让我们见到他国中各式各样的德能，真的是我真的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人心所未想到的。有一次我跟苏大哥还有季鹏海，我们一起到中国大陆一个地方传福音，当我们在那聚会的时候，看到主各式各样大能浇灌下来，有的是瞎子几乎看不见的看见了，瘸子行走，然后本来有赖病的得到洁净，主的神在他所爱的子民中间运行，各式各样的疾病因着主大能的运行，许许多多的释放，许许多多的治愈。在这些治愈中，我只想到一件事，说主啊，你真伟大，你真的很厉害，有这么多的需要，你却可以每一个人 都满足，用各式各样不一样的方式，用他的话语，用他的神，用治愈，用释放，让我们的神，让我们的心神得到了释放。他的神在哪里，哪里就带出了释放，哪里就带出了自由。当我怀着感恩的心，见证到了天主所行各式各样的德能，一方面我的信心哇又觉得增加了不少，因为天主是按照他的旨意让我看到各式各样他的大能。当我们回到机场的时候，我们就很感恩，我们就在那边聊天的时候就说，哎呀，主真的恩待我们，让我们看到圣经说好多好多，瞎子看见，瘸子行走，赖病人得洁净，各式各样的各式各样的神迹。可是呢，我们还没看过死人复活。苏大哥就说，也不真的没有看过死人复活，有很多原来不认识主是死的，他们碰到了主，他们也复活了。说对呀，不过他要说肉身的复活倒是还没看见，只看见他属灵的复活了。可是肉身的复活看见了更大主的荣耀，或许有一天主又恩待我们，让他看到，让我们看到这个德能，我们心中充满了感恩。当我们讲着讲着很喜乐的时候，旁边就有一个姐妹看到了我们，这三个疯子讲这些话，我就可以体会到说他无法相信听到这些话的眼神看着我们，可是我心中却充满了喜乐。人家说我们是 nuts， 说我们是花生，说我们是傻瓜，说我们是傻瓜也没关系，因为我们真的见到了天主所行各式各样神奇美妙的事情。我们都是这一些美好事情的见证人，不只是我们，有许许多多在台东，在兰屿，在世界各地他的仆人，他的子民所见证的，就是这一些天主我们的阿爸所行的美好的事情，都借着他的神行住在我们当中。这一些都是耶稣跟我们在一起所发生的事情，都是在他的国内，他是君王，君王在他的国内只要一声令下，行政院长就会换人，一声令下，不要说行政院长，副总统可能都换人。这就是一个君王在他的国里面所做各式各样的事情，这就是我们天上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王，在他国中所行各式各样让人服服朝拜他，称扬他，俯首称臣、我们是他的臣仆，俯首称臣，真的敬拜他，真的很大，我们的主耶稣真的很伟大，他可以做各式各样美好的事情。有的人说，有人会说，李嘉欣啊，你是电脑专家。其实哈、主知道，我是读电脑的，我是从国中我就开始学电脑，我今年30几岁，我国中14岁、我学电脑程式学了20几年。是我越来越体会到，当我这一些知识，这一些技能碰到主的时候，哇，真的不管用。在前年，我们有各式各样许许多多主的事工越来越丰富，见到主的国越来越美好。可是越来越美好的时候，我心中就觉得我应该要更多更多的跟随耶稣基督，因为觉得说我看到了耶稣基督他的国中还有许许多多我没有见过的这些美好，我心中就更渴望把更多的精力更多的生命奉献给主，希望能够跟主更亲密，见到他所行各式各样，好像说我的阿爸所做的各式各样美好的事情很想见到。可是这一个心中的渴望跟实际上，2年前我还在公司上班，就是以前苏大哥上班的地方，在那边我很想侍奉主，可是我的公司就很想要我去侍奉公司，因为天主让我变成电脑专家，所以他们很喜欢很喜欢我，其实更好说很喜欢我在公司为他们卖命。可是我心中有这个冲突，后来冲突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我前年就觉得说啊，我在公司真的做不下去了，我就有一个念头要把我的工作给那个地方的工作把它辞掉，说我不干了，不干。可是我心中一直不敢，就有一个姐妹见证说，我每一次去侍奉主，一回来我就不想回去上班，因为见到天主的国的美好，一回到这世界的啊，真的很没有意思。在我们在这里聚会，好像在天国一样，要回到这世界去，很不想回去。 真的我心中也是这样，就好挣扎哦。主啊，什么时候是我的时候？什么时候才会到啊？苏大哥1997年时候就到了，现在已经2005年了，我为什么还在这里啊？可是后来知道是天主的时间没到，就安安心心的在主的为我准备的环境中学习成长。这一晃到了2005年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时候到了，因为我的公司不准我出去传福音，我说好，那我就不干了。不干以后，我心中有一个觉得心中有一点忧虑的地方。经上说你们不要忧虑，可是我的生命还是有软弱会忧虑的地方。这个忧虑呢，就是我学电脑20几年，电脑这一个东西你们知道日新月异，我只要一段时间不跟上潮流，我就没有办法跟，一不跟就越来越远越来越远。那主啊，难道我20几年的功力就从此葬送了吗？我心中有这一个忧虑。可是我觉得说，既然主召叫我这20几年的功力又算什么呢？我就好吧，我就把这一个放在旁边就不管。就有大约8个月的时间，我真的就不在公司上班，然后那个就不太想在公司在写程式的事情，就全心侍奉主去了。后来到了去年2月份，因为一些生活上的需要，心里觉得，哎，我应该去赚一点钱。然后我就去网络上看到有一个人，他们有一个公司，他们要做一个计划，那我就写一个 email 问他们说，哎，有没有兴趣啊，我去你们公司谈一谈。他就说好，你过来。一般在我们那边工作不好找，应征什么样都不好找。我知道应征不好应征，而且我变成别的公司雇员有一样的问题。我就跟他们说，我不是来找，不是变成你们雇员的哦，我说你们有什么问题我替你们解决。所以半个小时，他就说好，这个问题给你做。说好，我就回家做。其实他们有多或多或少带着一个试试看的心态，可是我心中知道这是主给我的。我就说哦，反正我只要做几个月我可以生活，就不管了，几个月钱挣够了我就够了。那我就觉得说做几个月就好。可是我当我做的时候，一做的时候他们都非常非常的喜欢。在美国，中国人最弱的地方就是不会写作文啊，讲话表达最不会写。当我第一次把一个公司的规格用英文写给他们的时候，他们说 fabulous， 意思是说太好太好了，这个写的真的太好了。我心中说真的吗？讲太好的人是美国白人。说太好了，就立刻就开始做这个计划。当我计划做到快完的时候，他们问我一件事情，他说有一个技术，在电脑上有一个技术，我会不会？他一讲那个技术，我心中就开始担心了。为什么呢？因为那技术以前我还在公司上班的时候，我曾经试着要去了解，我读啊读啊，读了几天一两个礼拜读不懂，真的很难懂，我就不懂。他一跟我讲说可不可以做这个，他说我有没有做过，我说我没做过，那你试试看用这个技术解决这个问题可不可以。我心中就软了，我说好，我可以试看看。当我回家的时候，那晚上回到家，我说主啊，你要拯救我啊，我这么久没摸电脑，我以前看不懂，我现在要看。那他们又好像就说要我去解决，我以前在公司还有人问，现在我一个人没有人问，那怎么办呢？我说主啊，你帮助我。我就去看这技术，我就看了2个小时。隔天早上我去公司，他们公司讲给他们听，他们说哇，你是这方面的专家呀。我心里面什么都没说，因为主突然在我心中其实一个做法一下就解决。他们的公司的主管就跟我说，他以前花了3个礼拜读不懂，他说我怎么几天就把它解决掉了。我心里面也阿们，他读3个礼拜读不懂，我也3个礼拜读不懂，可是为什么我读得懂呢？因为有主，我心中深深的知道，如果不是耶稣基督帮助我，这8个月虽然我什么电脑没有在公司上班，没有写程式，照理来说那电脑的功力退了不知道多少，可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关系，说在圣神内，其实我在圣神内那8个月我只是很快乐的在那边侍奉主，我什么事都不想。可是一到公司上班，连我自己就惊讶，为什么我以前读不懂的，我现在 可以读得懂。有一次我在家里面的时候，他们公司的主管打电话给我说，有另外一个东西跟我无关的哦，不是我答应要做的，他们公司出了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公司记账的那个电脑程式记账记到几笔几笔，就差了200笔，就是号码差了200号，就有一个问题，他们从早到晚要解决那个问题，没办法解决，可是那个东西不解决的时候，公司的运作要停止，非常非常的紧急。设计那一个系统的工程师人在巴西不在美国，他问我说，这一套系统我有没有做过，我跟他说没做过。其实我跟他说没做过，那一段时间我在想着办法要解决我们侍奉上一些需要电脑的需要，我也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也没有办法解决。他们公司主管就跟我说，可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说我没有碰过。他说你没碰过啊，不过那你来看一看好了。这很奇妙的事啊，一个人又不是专家，都跟他讲说他没碰过也不会，叫我去解决这个问题。我心里面想说，你几百个人的公司，你叫我去解决，我说好吧，反正你叫我去解决我就去嘛，反正顾问就是雇来问的。我是他们的顾问啊，以前孝平是我们公司的顾问，以前我是别人公司的顾问，就是被他们雇去问的。你要问我你就雇我过去问了，好吧，那我就去问，我会呢就会，我不会我就说我不会。我就去，我一看那个问题啊，那问题我真的也不会，我就去网络找解答也找不到，如果我找得到他们就找到了，对不对？我也找不到，可是当我找不到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他说他们公司的那个账目差了200号，可是有一个数字你只要一调整它就对了，可是那个数字在哪里调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我也不知道，怎么弄不出来。突然我不小心按错了一个键，那个号码呢差200号呢它就往前跳了一号，说哦这样子，突然灵光一闪，诶，我这个动作做200次就好了啊。我就按键按二乘200，按了400下键，解决了。他们公司花了整天，几百个工程师不能解决，他雇我一个去5分钟，按200个键解决掉。啊，他问我说：“哎，那个杰米，那个你的问题解决没有？”我说：“解决了。”啊，你怎么解决的？我告诉你，我这样解决，他们全部都打败了。天主的作为就这么奇妙，那个人看起来最愚笨的方法哈，突就解决掉了。我心中都觉得哇，怎么会这样？可是因为解决了那个问题，就解决了我侍奉上一个很大很大我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我就从那边得到了一个灵光一闪，就解决这边许许多多非常非常 amazing 的问题。过了不久，因为这件事发生了，他们公司就说，我们现在公司有一个未来很大很大新的计划，要交给我去负责。我一看，哇，这不得了哦！他们公司啊，正要股票上市，可以赚很多钱哦。如果我替他们解决这个大问题哦，我会变成美金的百万富翁哦，不是台币的吧，百万富翁。而且现在天主让我这么会解决问题啊，不错，对不对？那我用这些主开了我的名物去解决这些问题，好像不错，可是其实大错。因为经上我们打开哥罗森书第三章，哥罗森书第三章第一节，你们既然与基督一同复活了，就该追求天上的事。第二节，你们该思念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既然耶稣已经活在我生命中，他与我一同复活了，我就应该要追求那属天的财富，在地上成为美金的百万富翁。我就想到了经上的一句话，他说，你赚得的全世界，丧失了你的灵魂，为你有什么好处呢？我赚到了这么多钱，可是把我自己的灵魂在天主面前就不能称为一个义人，我有什么好处呢？我就不敢。我要追求天上的事，主给我们各式各样美好的恩惠，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他，认识他的旨意，却不是用来满足自己的肚腹，我不敢。 我就跟他们说，这个计划我不接。而在我想我不接哈，意思说我跟他们公司就断了。我意思是说我不接，不过原来的计划呢，我会在固定的日期交给你，然后就结束了。其实我心里想说，主也让我那个生活无忧虑的，我就不管了，我就觉得说够了够了，我就不做了。他们就说不要不要，你不要，我还有很多很多计划交给你做。可是我心中就跟主说，主啊，我只愿用你给我这一些各式各样妙的恩惠拿来追求你，拿来侍奉你，愿意把更多的代价给主，好能够更深的认识主，事事讨主的喜悦。有一次我去他们公司开会，就在今年上个月的时候，我去他们公司开会。在开会的时候之前，我有好一段时间每一天都睡四五个小时，因为侍奉上很忙很忙的关系，我的睡的时间就开始减少。因为好几天没有好好的睡，就觉得那个心神固然雀跃，可是呢还是会就很安静的就会打瞌睡。当我到他们公司开会的时候，在路上我就觉得说有一点点想睡觉，有一点点想睡觉。当我到他们公司门口，那一天我开完会，我要回到家中开始打包我的行李，就是我们去年上个月要去 Houston 的那个晚上，我要回家打包行李，然后主的仆人会来接我到机场去。那我白天到他们公司开会，车一停我就离开我的车子要进到他们公司。当我走在路上的时候，突然我心中有一个想法，诶，我的车子门有没有锁？如果没锁的话，我的车子要是被偷的话，我晚上要去赶飞机要侍奉主的时间就有一点问题。我心中有这个想法，我就回去要锁车。那我车子有个遥控锁，我才去锁它，都锁不起来。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锁不起来，按都锁不起来。然后我就一看车子，车子真的没锁，我就把车子打开，然后我就试着要把那个车子的那个锁锁起来，遥控不行，我就用手动的，一把那个车子锁起来，车子锁就跳起来。我一锁它要跳起来，一锁就跳起来，就是锁不住，电动的手动的都锁不住。后来想说算了，我干脆用手硬把它压进去，然后我就走了算了。我就把那些锁都压好，门一关我就要走。当我要走的时候，我想说车锁好了没问题了，我就听到有引擎的声音，有引擎的声音。然后我心中就觉得，不晓得是他们公司谁的车子引擎没关，我就在那边看啊看，大家引擎都有关啊，是我车子引擎没关吗？我说不可能，钥匙在我手上，引擎一定有关。那到底是谁的引擎的声音呢？我就有点怪，我就往我车子里面一看，我车子里面的那个仪表板的灯是亮的，那就是我的车子没关啊。那钥匙在我手上，为什么车子会关不起来呢？都糟了，我的车子故障了，这钥匙大概坏掉了。我就进去车子里面要把车子的锁再重新关掉，再打开再关掉，看看可不可以修理。到车子里面要把钥匙放进去，原来另外一只钥匙在车子里面。所以原来我身上有两只钥匙，开车的时候拿右边的钥匙，出去的时候拿左边的钥匙。所以两只钥匙，我说哇，我真的是迷糊了。不过真的主拯救我，迷糊主不迷糊，主拯救我。我们一同打开路加福音第六章，第三十八节。这里说，你们给，也就给你们，而且还要用好的，连按带摇以致外溢的升斗倒给你们。当我们愿意把自己的精力给主，把自己的时间 给主，把自己的金钱给主，各式各样奉献给主的时候，主就说你们给就必定要给你们。其实主给我们的远远超过我们能够奉献给他的，主给我们的他的大方远远超过我们对主的这一份小小奉献的心。我们如果能够给他，他就给我们还用更大更大的好的，不是不好的，不是说我给你好的，你把那些祸坑和污泥的东西，那些不好的东西都加给我。主不是这样，而是用他救恩的这一种喜乐，常常 加添在我们的生命中，让我们体会到主真的跟我们在一起。我就说哇，我迷糊了，主没关系，我虽然是把我的那个思想啊给了主，给多了我心神切愿，脑筋还是不管用，有限，主无限，可是我有限，可是主还是保守了我。因为如果我的车子在那边空转几个小时，可能出来车子都不见了，人家把车子都开走，我晚上要侍奉主就很困难。我就很感谢主，主今天拯救了我，我说哇，又是主拯救我美好的一天。当我从他们公司开会出来到外面的时候，我开车回家的路上，我就觉得很想睡觉。当我开到了要进高速公路的路口的时候，就遇到了红灯。我知道这个红灯我大概等两分钟，我就说哎呀，开车有点累，我就躺，就是往后背后靠一下，我说大概让我休息一下吧。我这么一休息呢，我就睡着了，我都自己都不知道我睡着了。我就在高速公路的红绿灯前面，我没有躺，我只是往后一靠，我就睡着了。而这一个睡着，当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突然醒过来，当我一醒过来的时候，我前面的红灯立刻变成绿灯。我想说那两分钟的时间怎么那么巧，就差不到一秒，我眼睛一醒过来就看到绿灯，一绿灯我马上打挡，我就上了高速公路。哇，主啊，感谢你，你今天第二次拯救了我，感谢主。哇，可是呢两次还不够啊，还有接下来主就说，我就回到家中，我想说晚上要搭夜班的飞机，我心中就觉得我要多休息一点，我就去床上睡觉，我说我大概睡一下，等到我太太回来我可以打包就可以上路。当我一睡，一躺在床上立刻就睡着，当我睡着的时候，我一醒过来发现晚上六点钟，我一看晚上六点钟，哇，我睡了这么久啊，我的四点多睡到六点多。当我一看六点多，我心中突然想，今天是我要接小孩子的时间，小孩子六点以前要到学校去接他，如果没有接的时候很麻烦，各式各样的麻烦很多。我一想到我立刻冲出去要接孩子，说再冲出去再快也来不及了，因为六点已经迟到了，我醒来都六点了。可是当我一上车的时候，发现我家末榜的钟快了五分钟，所以当我去学校接刚好六点。说主啊，你一天三次拯救了我，虽然我有我的限制，虽然我不足，可是主却用各式各样美好的恩惠，经上说你是我的避难所，救我脱离各式各样的灾祸。你是我的避难所，我有需要的时候你帮助我，你保护我。他用救恩的喜乐常常环绕着我。我以前觉得说一天被主救一次够多了，我是两个小时被主救三次，就是哇，这主很真实，很真实的就活在我们当中。其实不只是我，许多许许多多主的仆人所见证的都是主怎么拯救了他。那一个拯救用救恩的喜乐常常环绕着我们，他说连岸带摇以致外溢的升斗，我们好像是一个容器，一个升斗，当主给我们恩惠的时候就连岸带摇的加给我们。在我家有一个米缸，这米缸还是我父亲去美国的时候买的，我们每次去买米是买50磅的米，可是米缸只能装20磅，所以每次把50磅的米要装到20磅的时候都装很难装，我就装啊装啊，其实装了15磅米缸就满了。当满的时候怎么办呢？我就把米压一压，压它，压了米就进去一点，然后我再倒，倒一倒，我就会摇这个米缸，它摇一摇，米又会香一点，再压，再摇，再倒，就连按带摇的倒下来到我们生命当中。主给我们的就看我们这个缸有多大，可是有时候缸不够大，主就按我们按说主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对我啊，按得好痛哦。岂不知道这是主在增加我们的容量，让我们这个升斗有越来越大的生命在他圣神内安息，在圣神内让他不断的按，不断的摇我们，摇的时候拍米缸啊，拍啊拍啊摇啊，就在那连按带摇中各式各样的恩惠就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不是说我把很多时间拿去侍奉主了，我有点睡眠不足，我也没有经验到主一天三次拯救我。我不是去赌场赌了三天三夜不睡觉想睡觉，而是因为想更多的认识主，把时间花在认识主上面，主就连按带摇的把他各式各样的恩惠加到我的生命中。其实这一个 不是只有我见证到，有许许多多主所爱的孩子，那一些热心爱主的人，他们都纪念到这一个真实，他给我们用好的连岸带摇，以致外溢的升斗就倒在我们的怀中，让我们的这一个小小的心就心满意足，有多少多少的满足，那一个满足就看主倒给我这么多，我们这么多这么多的恩惠，他喜欢把各式各样的恩惠加添在我们生命当中。当我认识主，1997年碰到主，99年2000年我开始会弹吉他，2001年我开始会写歌，我心中就出了一个问题，说主啊，我今年见到的都比去年多好多、可是明年我还见到什么呢？我不知道。可是隔了一年又让我见到第三年比12年加起来还多，第四年比1+2+3还要多，4大于6，这是天上的数学。第五年就比1+4还多，真的是觉得每一年见到都真的太丰富，想说明年真的还能比以前好吗？真的每一年好过一年，一年强过一年，一年主的临在真实，一年好过一年。很多蓝屿的弟兄、台东弟兄说，我们这一年好丰富哦，好好哦，一年好过一年，一年好过一年。久而久之，我也就不再问这个问题了，明年难道能比今年好吗？我就等着主做什么事情，我就尽管在主内安息，他满全我的意愿，一年好过一年，一年强过一年，我们的生命就在主内一年成长过一年。我就跟我太太说，主每次给我的我都觉得今年比去年加起来还要好。我太太就回我一句话，她就说，你每年都嘛这么说。我说是的，我每年都这么说，而且要说到永远，说到永远，主的话说千遍万遍我都不厌倦，而且真的一年不一样过一年。虽然我们每年会说，哎呀怎么每年都不一样啊，虽然讲的每年都不一样啊，可是真的还是我们的生命在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变化，这些更新变化只是越来越真实的体会，在主内的安息中，在主的爱中，真的体会我不再去想我以后怎么成长了，我不再去想我以后要遇到怎么样丰富的事情，我只想说，主啊，我跟随你，我就可以见到各式各样美好的事情在我的生命中发生，在他所爱的孩子们生命中发生，就让我心中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喜悦，因为他常常用救恩的喜乐环绕着我，直到我心满意足。愿一切的光荣都归给天主。我把接下来时间交还给苏大哥。
我们再次鼓掌，谢谢嘉欣弟兄的见证。在主的家中，喜乐的事情实在很多，在主的家中就会经验到他所做的事是我们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人心所未想到的丰厚，而且是现在进行时，不断地看到他心的丰盛。让我们打开圣咏32篇，圣咏32篇第11节，870页。圣咏32篇第11节，正义的人们，哪一些是正义的人们呢？就是跟天主有益的人，就是跟他恢复了美好关系的人，就是这一些主耶稣用宝血赎回来信他的人，也就是你和我。正义的人们，你们应在上主内欢欣喜悦。我们要在耶稣基督内欢欣喜悦，在他内真的是欢欣喜悦。心正的人们，谁是心正的人们呢？心向着赚钱，心就歪了，纵使赚得全世界，失散了灵魂有什么好呢？我们的心向着主耶稣也就正了。而这样的人，你们应在上主内欢呼踊跃。心正的人们啊，也就是你和我，我们应在上主内欢呼踊跃。正义的人们，心正的人们是有福的。 上主在第七节的第二句话，你以拯救我的喜乐常常环绕着我。主耶稣很喜欢救我们，主耶稣喜欢以拯救我们的喜乐环绕着我们，一天就三次，没什么难为主耶稣基督，一天就三十个三次也没什么难，为他非常非常的容易，持续活在他的救恩中，这是真实的，这是美好的，让我们心满意足，他以拯救我们的喜乐。这里不是讲一次，常常常常常环绕着我们，他就是用圣神这样拥抱我们，让我们在圣神的活水里面就被他的爱所拥抱，就被他拯救的喜乐所丰满，充满我们的里面，我们心满意足，我们的外在也经验到他各式各样救恩的美好。他常常做这件事，他的名字叫做救主，救主的意思就是救我们的主，他是天主，他有能力救我们，他是我们的救主，他要我们认识他就是我们的救主。我们怎么认识到他是我们的救主呢？你被他救了就认识了。我们常常被他救了就认识了，在高速公路前你被他救了，在停车场的中间你被他救了，在那城市中间众人不能解决的问题中间你被他拯救了，他就使得我们经验到在生命中间他不断的救恩，这救恩是真实的，绝不虚伪。每一个新正的人，正义的人，你就经验到上主以拯救我们的喜乐使得我们真的常常欢乐，因为你被救了太高兴了，你连记忆想起来都很快乐。而且天主做的事情有一个很特别的特质，跟人做的不一样，人做了会消退，尽管是历史，有人还改历史，也把它改掉，为什么搞不清楚那个时候是什么样呢？真的不知道。可是主做的永远在，因为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有永恒的特质。每当我想起他所做的，尽管是十年前的，还是非常非常的喜乐。我尽管想到1981年我在科隆，在那边向着主讲了一个心愿，主就使我真的惊艳到没有落空，好多的想法在基督内都成了新的，直到我再去想起的时候，又有一种新的体会，更深的认识他的救恩是这样的真实，那喜乐也就更深刻。你在高速公路前面被救了，你真的很喜乐，你今天想到了会更喜乐，你为他见证了还更喜乐，他救我们就常常救我们，而且这一个拯救的喜乐是不断的环绕着我们，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这永远的特质，直到我们回到天上，在他永远的爱中，我们还会记得他的救恩是这样真实的。我们谈到了，其实有两位兰屿的姐妹都跟我讲说，哇，那几年前六年前在兰屿那些好那些美好，我说感谢主，我们的实况录音那个光碟也出来了，里面有达悟族的母语即席翻译的，这是我们第一次有这样。可是我们想到了那六年前的喜悦如同历历在目，这是两个兰屿的姐妹跟我讲的，就好像眼前一样。阿们，主做的永远是新的，因为永远是新的就永远有生命，就是成长，对不对？那不成长就旧了，一个东西旧了它就不成长了，它不但不成长它还负成长，玩具越玩越旧了，电脑越用越旧了，电脑的知识也越来越旧了，可是主的救恩是越来越新的，有新的救恩，新的体会，新的生命，一旦在圣神内全都成了新的，这一个喜乐是新鲜的，鲜活的，真实的。虽然在历史中可能是一年前六年前几年前，可是还是新的，永远是新的。如果你跟你的爱人在圣神内永远都是新的彼此的爱，天主使你记忆起好多好多的新鲜美好的事，连谈恋爱时候的那种快乐也还在活到现在，连在他内他给的几个 penny 用完了，那个喜乐还是刻在这边，连我们听到的都很喜乐，因为主做的他的救恩是真实的。让我们打开伯多禄后书 第三章，伯多禄后书第三章第八节，1926页。亲爱的诸位，你们喜不喜欢别人喊你亲爱的？喜不喜欢？你巴不得你的爱人、你的先生或你的太太喊你亲爱的。我们也巴不得我们天上的阿爸父喊我们是可爱的、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每一位。唯有这一件事你不可忘记，主要我们不忘记的你就不要忘记，主要我们不要再记忆的你就不要再记忆。你宽恕他吧，不要再记得他怎么伤害你了，你最好就忘掉了，你只记得他对你的好。真的，主要我们记得的是，我们记得是有福的。主要我们这一件事一定不可以忘记，有一件事你不要忘记，唯有这一件事你不可忘记。这一件事你不忘记的人是有福的，他这个福分就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不要忘记什么呢？就是在天主前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那1981年我到科隆那里看到的那样的一个喜悦历历在目。我们那一次1996年再到那边去，体会到一个不一样的，而且很奇妙。我们到德国去的时候，何敏就有一个同事，他就安排他同事一个朋友就专程带我们去，他知道我们是教友，带我们去了好多好多的教堂。那有一个地方叫乌兹贝尔，我们根本就不知道那个小城市是这样，整个城市充满了教堂，整个城市走到路上它都有那个圣像在桥上，整个城市就这样，是一个非常充满宗教气息的。我们只知道路德是这样，可是在德国的那个乌兹贝尔也是这样，连听都没听过。有一次有一个台湾的林思川神父，他到我们那边去，他是到德国去接受神学的教，那个他得到神学博士，他就说他在那里非常非常好。他就告诉我们说，我在一个非常有宗教气息的地方，我在乌兹贝尔的神学院。我说哦，我去过。他很惊讶说，你怎么去过？别人不见得知道，其实我也不见得知道。那虽然是多年前的事，已经11年了，可是如同在昨天，如同在眼前，主做的事情就是这样历历在目。我们怎么可能去？而且在那边大概一天还是两天，有一个本地的向导，一个年轻的姐妹，她不太会讲英文，她的英文不是很好，我们的英文也不是很好，我们中文不错，她德文不错，我们就比手画脚的，可是该去看的都看了。天主的作为就是这样的好，历历在目，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嘉兴在红绿灯面前一休息，那比睡8个小时还多得多。一日如千年，那一分钟应该怎么算？我的数学都不要再算了。我不晓得那几秒钟还是怎样，连那个红灯都等着他，让他恢复疲劳。真的是这样，主的救恩就是这样，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这是天主对我们的爱，天主要我们记得。那是什么意思？那个意思就是说，他是时间的主，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他都是活的主，他是活人的天主。我们碰到他就活了，当我们活起来的时候，与他同在，就超越了时空的美好，这是真实的。你每天都有1000年的丰盛，为此我们今天已经有几百年的丰盛了，今天还没有过，今天就是1000年的丰盛，这是真实的。在这丰盛里，我们会爱他，我们只有碰触到主的爱，我们才会爱他。他先爱了我们，他爱我们，他给我们各式各样的救恩，使得我们又被爱又被喜乐，这叫做流奶流蜜。为什么是流呢？活的才是流的，流流满满的，还要流，继续的流。流什么呢？流了的爱，继续的流，这样子流，这样子流。流什么呢？流了个蜜，流了个奶，流了个蜜，流了一个喜乐，流了一个爱情，真的很深很深的爱。他的爱夺得了我们的心，他的救恩使得我们喜乐， 为此我欢欣喜乐地侍奉他，生命真是好，不但是我，嘉欣也是，泽康也是，每一个主爱过的孩子们都有这种心境，就是那个味道，就是那个味道，就是那个喜乐，那就是我们家中所有的喜乐。你的名字可以不叫嘉欣，可是你会懂得天主家中的这个欣喜，这个味道，我懂，你懂，我们都懂，所有这些正义的人们，新正的人们都会懂，就是这一个喜乐充满我们的心，我们会爱他，我们不但爱，还想继续的爱。我们的时间很有限，我们怎么爱他呢？可是主使得我们在他内一日如千年，你爱他一日就爱他一千年，你一千年会爱他，你下一个千年还是会爱他，你就会持续的爱他，你就碰触到了他为神的本性。天主是爱，在那里有永恒的特质，各式各样的美好，真的很真实的，就使得我们超越了时空，预先尝到了永远的世代，永远的福分。我们带着对主的爱，就可以爱他千年万年，永远都不变。有一群爱主的仆人们，他们因为爱主，就更深的体会到主的爱，就赐下给不会作歌的人开始会作歌，不会弹琴的人会弹琴，不会编曲的人会编曲。我们也为主制作了很多，这是我们带来在主的爱内这两张光碟要送给大家，待一会儿，一个叫歌中的歌，一个叫圣神活水涌流，活水涌流，这两个都是 VCD video， 可以在你们的 DVD 上面看，有影像的。这是主的爱所做的，这里面有主的作为，愿主的作为也碰触到每一个看到这光碟的。待会我们会送给大家，还有两份，有一份叫耶稣是救主，他以拯救我们的喜乐环绕着我们，是一个讲习会在台南的一个地方的实况。另外一个是开启天家祝福亲祝，这跟那个主题今天的很像，连爱带咬的这样子加下来，天上的祝福。我们有这四张光碟，待会在休息的时候，主的仆人们会在那边送给大家。我们还有一个信封，还有一个索取单，有一些其他的也都可以在我们的网页索取。这全部都是主的爱所赐下来的，我们也当作无柄鳄鱼一样奉献给主，白白的奉献给主，愿意主白白的赐给大家。这上面都写着非卖品，是赠送的，你们愿意可以在我们的网页上索取，也可以填着这个寄回去索取。我们愿意把主的爱跟大家分享，这是白白的礼物。我没有数过我们中间有多少，我们带了400份来，所以待会的时候你们一人可以先拿一张，如果还没完再拿一张，我想一个人大概有两张三张是可能的，送完为止。我们并不准备把它带回去，400份完完全全在这边要分享给大家。如果你第一次拿一轮，你可以再去拿，再去拿，直到用完为止。这是主的爱给我们的，我们就是带着主的爱跟大家分享这千年万年永不变的爱。我就请嘉欣弟兄放着这一张光碟中间的其中一首歌，千年万年爱你永不变。主的仆人们也可以去那边准备来服务，我们也带着感恩的心，我们可以一起在主的爱内去体会到他那真实的爱。有的人已经站起来了，很好，我们就站起来，一个祈祷的心站立在施恩宝座前，用我们的心向他祈祷，诉说我们对他的爱，经验他那永不止息的爱，他的爱永不止息，要在我们的生命中间，这个天地会过去，他的爱永远长存，直到永永远远。我们就在这样子天主的爱内，我们来经验，来认识他的爱。 我们也迫不及待的想唱出我们的爱，你也可以开口唱吧。是的，主的众子女们爱他的人都要在他圣神的欢唱，唱出我们对他的爱，那永远不会改变的爱。天会过去，地也会改变，但是有一件事是不会变的，就是他的爱，就是在他内，我们在圣神内对他的爱也不改变。这是他的救恩所成就的，使我们不会爱的人变成一个能爱他的人。我们爱他千年万年，今天就是一千年的爱，我们要爱他千年，每一千年直到永永远远，我们的心爱他永远不改变。是的，主耶稣，我们爱你，无论在哪里，直到地极，我们跟你连接在一起，在你的爱内。是的，主耶稣，我爱你千年万年，直到永远，
直到永远都不会改变。我的心还是何处，直到地极，直
就把接下来时间交给主办单位，待会休息的时候就可以在那边享用 主赐的礼物。